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最晚程序于1月。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9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令港区国安法来审查香港活动人士、学校与图书馆；美国科技公司脸书、谷歌和推特表示已暂停处理香港政府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修改了新冠疫情的时间顺序，称最先向其通报疫情的并非中国政府，而是世卫组织自己在中国的办事处。对此，我们有嘉宾进行解读。此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两则国际新闻。中国新设的在香港公安机构星期三正式揭牌，成为大陆国安人员可以公开在香港执法的第一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是在严厉的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随即成立的，其总部临时设在铜锣湾的维景酒店，从那里可以俯瞰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湾。法新社记者报道说，香港政府和警方官员星期三早晨参加了揭牌仪式，酒店外挂上中国国徽，升起五星红旗。警察封锁了酒店周围的道路，并用注满水的路障将酒店包围起来。北京上个星期对香港实施新的国安法，目的是针对颠覆、分裂国家、恐怖主义以及与境外勾结的活动。法律的细节内容在实施前一直保密，而且没有经过香港立法会的审议。按照新法，中央对香港发生的重大案件拥有管辖权，这推翻了香港自1997年英国移交给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司法独立，这推翻了香港自1997年英国移交给中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司法独立，成为香港移交后其自由和自治受到的最大冲击。另外，澳大利亚政府星期二向其公民发出警告，称到中国旅行可能会面临被任意羁押的风险。中国驻澳大使馆则反驳说，这完全是虚假信息。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二更新了前往中国旅行的警告，称中国当局已经以所谓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理由拘押了一些外国人，因此澳大利亚公民前往中国旅行可能会面临风险。对此，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星期三作出回应称，这完全是虚假信息。中方的声明说，在华外国人包括澳大利亚人只要遵纪守法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心。不过声明强调，从事诸如贩卖毒品、间谍等违法活动的就会像其他国家一样依法受到处理。澳大利亚发出新更新旅行警告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不过其时机正值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紧张之际。此前，澳大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这激怒了中国。中国因此对澳大利亚采取了各种报复措施，包括警告其游客和学生不要到澳大利亚旅行和留学，禁止部分进口的澳大利亚牛肉，对澳大利亚大麦加征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等。美联社的报道称，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星期三似乎对这个问题保持距离，称发布旅行警告是官员的责任。莫里森对记者表示，旅行警告会经常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更新了旅行警告。 澳大利亚公民前往中国旅行曾被中国当局羁押。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军去年一月同家人从纽约乘飞机到广州之后被中国当局拘留，并以所谓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借口将其拘押。中国当局在杨恒军被羁押七个多月后于八月正式控告其犯有间谍罪。上个月十三日，中国广州法院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澳大利亚人卡姆基莱斯比死刑。中国指控他2013年底从广州白云机场离开时，在行李中藏有7.5公斤以上的冰毒。不过美联社的分析认为，澳大利亚对其公民发出的赴中国旅行的警告可能不会对其公民的旅行计划产生影响，因为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其公民在大疫情流行期间出国。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的声明称，澳方日前更新关于中国的旅行警告，声称中国可能存在所谓拘留风险的说法是可笑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抨击中国采取欧威尔式措施，利用港区国安法来审查香港活动人士、学校与图书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上路之后，香港政府命令学校复查书籍，任何有关港独或者自治的言论都将遭到定罪。香港公共图书馆也暂停借阅民主派标志性人物的书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他说中共持续破坏香港自由。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表示，打压异己的国安法末期未干，地方有关当局就已经采取欧威尔式的措施，建立中央政府国安办公室，把批判中国共产党的书籍从图书馆书架上撤下，禁止政治口号，现在还要求学校实施审查制度。与此同时，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正在考虑禁止抖音国际版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式在美国发行。蓬佩奥说，美国认真看待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关注了很长的时间。如果美国对抖音国际版等中国应用程式颁布禁令，这将是中国应用产品在海外市场遭遇的第二次重大挫败。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发生冲突之后，印度已经下令禁止使用包括抖音国际版在内的数十个中国社媒应用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另外，中国政府在香港推出国安法后，美国科技公司脸书、谷歌和推特表示已暂停处理香港政府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平台 TikTok 则表示将退出香港市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脸书、谷歌和推特星期一表示，他们已暂停处理香港政府要求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并且正在对港版国安法进行评估，而评估过程会纳入人权方面的考量。脸书发表声明说，表达自由是基本人权，脸书支持人们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自由表达的权利。脸书旗下还拥有 WhatsApp 和 Instagram 等社媒应用软件。与此同时，谷歌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上周生效之后，公司就已经暂停处理香港当局提出的索取用户数据的请求。谷歌说，将在对新法具体内容评估之后，决定与香港当局的合作方式。推特也表示，已暂停与香港当局分享数据，并表示正在对新法进行评估，尤其是那些没有明确界定的条款。谷歌、推特和脸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但是长期以来在香港自由运营，不受中国大陆网络防火墙的限制。星期一，香港政府发布更多有关港版国安法的实施细则，其中包括警方有权要求社交媒体和互联网公司移除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内容，并可对不配合的企业施以处罚。这令一些人士担心香港将面临与中国大陆一样的网络审查。 在西方科技公司对此感到担忧并作出回应之际，中国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短视频应用 TikTok 宣布将在数日内退出香港市场。字节跳动中国区 CEO 张楠对中国媒体表示，抖音还将继续为香港用户提供服务，这将意味着香港用户只能使用中国版的抖音，而不能使用抖音海外版 TikTok。 长久以来，总部设在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一直试图将抖音与 TikTok 进行切割。 TikTok 表示，用户数据没有存储在中国，并且从未向中国政府提供过任何数据。不过这样的说法无法平息美国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对 TikTok 的深切顾虑。许多美国官员和议员认为 TikTok 是一家由中国公司掌控的软件，而中国法律要求企业与政府分享用户数据，因此 TikTok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用户隐私构成威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在被问及科技公司的行动以及媒体自由问题时说，国安法不会削弱人权和自由。但是港版国安法的寒蝉效应已经显现，一些香港居民表示，他们已经开始删除那些他们认为会被视为敏感而带来麻烦的帖子。与此同时，加密通讯软件的下载量和用户数量近来迅速攀升。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修改了新冠疫情的时间顺序，称最先向其通报疫情的并非中国政府，而是世卫组织自己在中国的办事处。世卫组织表示，该组织的中国办事处去年12月31日得到了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消息，并分别在1月1日和2日两度向中国寻求信息，但中国当局直到1月3日才提供信息。这一新的细节再次指向北京当局有可能违反了世卫组织2005年制定的国际卫生条例，也再次显示北京当局有可能在疫情爆发初期对世界隐瞒了疫情。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此问题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我想首先请教杨建立先生，就是您怎么解读世卫组织修改这份时间表，能不能从这个细节上面来得出这个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啊，是不是有可能这个隐瞒了疫情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很显然，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啊，尤其是和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互动更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不仅是隐瞒疫情，而且误导世界。那世界卫生组织他在没修改这个时间线记事的时候，也是模模糊糊的讲了，就是2019年啊12月31日得知武汉发生疫情，得知就不是报告，或者是报告或者不是报告。所以我们在做我们的大国战役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细节，然后进行了这个各种推敲。而且我们发现中国据我们查到资料所知，就是智持是在12月27日已经对基因组测序得出结果，知道它是类 SARS 的一种这个病毒。按照世界国际卫生条例，它应该在24小时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但是就算是12月31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也已经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更何况现在世界卫生组织也出来澄清了，他所谓的得知并不是中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官媒中，他所谓的给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第一次是1月3号，就刚才主持人所讲1月3号。那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呢？是这个台湾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台湾是怎么知道呢？台湾是一个疾控这个中心，它不叫疾控中心，它叫疾病控制署啊，管制署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疾控中心的一个官员，在网络上偶然发现了武汉这个12月31日凌晨三点钟发出的那个第一次的通报，然后他又在网上搜集了各种信息，包括发现了李文亮医生发出的那种信息，他马上认为情况非常严重，台湾是 SARS 的这个重灾区， 2003年的时候发出通知是非常敏感，马上就给这个上级报告，当天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发了这个电邮报告，说是在武汉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肺炎，有可能会人传人，因为他已经发现是隔离治疗了，隔离治疗传染病嘛，传染病就是人传人，这是当时台湾给世界卫生组织所报的内容，而世界卫生组织根本没有理会，也没把这个信息给其他国家进行分享。那你从时间上来算，他凌晨3点钟发出的东西，这位官员他可能是在早晨很早发现了，马上就这个通报了世界卫生组织。那说欧洲他的时间是非常晚的，他比这个比台湾的时间要晚，所以他说12月31号得到的信息，如果是北京那个他的办公室给他的话，那是内部通报，不叫报告啊，不叫他内部得知，而不是说报告。如果是同属一个国家的级别的给他报告的话，那第一个就是台湾。那为什么他不敢说是台湾呢？他不好意思说，我认为。那怎么好意思讲呢？他和那个中共一直配合啊，把台湾拒之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门外啊。那这个第一个给他报的是台湾，而且台湾现在的防疫的成绩全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是不好意思讲的第一次得到报告是台湾，所以我们有证据研判，我们认为第一个给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的是台湾。而在当天他在北京的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的这个办公室也得到了信息，但是得到这个信息恐怕也是在网络上得到，根本不是中国政府报告的。所以中国政府报告最早是2015年1月3号，已经严重的违反了国际卫生条例，而更严重的是他报告的信息只是说在武汉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肺炎，那时候基因组的测序已经出来了，那时候他根本没有分享。在那期间有很多的生物研究所医院已经有排序，好多都把这个测序测出来了，但是中国一直没有跟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一直到了1月12号，那个是因为上海的一个研究团队把这个测序的结果放在这个公共平台上，世界卫生的公共平台上，而从公共平台上世界卫生组织得到了这个信息，中国政府已经没法隐瞒了，所以在第二天1月12号才跟世界卫生组织分享了基因组的测序结果，这就是事实。这是我们这个在我们刚刚出版的《大国战役》里面都有非常清楚的描述。
好的，谢谢杨博士。小林先生，您对这样的一个细节啊，您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它能不能指向说这个中国政府在这次疫情爆发的初期啊，存在这个隐瞒疫情的这样一个事实呢？
这个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了。我们就是说从一些最公开的信息来看，是最早的信息是在去年的12月30日晚上，那么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有两份文件被在放在网上了，这个谁放的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这个已经足以说明很大的问题。这个文件清楚地写着上级如何如何指示，这也就是说发现疫情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去年的12月30日，因为下级报告上级，上级在批复，这中间肯定有一个时间过程。那么即便是一天的时间，那么也在12月29号，他们就发现了，甚至应该说是更早，这大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最早的时候大概12月10号就已经发现了。那么另外，李文亮医生在当天的下午，也就是12月30日下午，在微信群上转发了这个信息，就是说华南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 SARS， 而且他还放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就是病人的这种肺部的透视的光片 ，X 光片放上去了，所以这个消息不得了了。那么，因为这个非常专业的，这显然不是一般的这种啊，就是说风闻或者这个听到哪儿消息，这个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透露的信息，足以让很多专业人士一看就知道这个情况非常严重。而李文亮医生得到的消息是来自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就是那个要知道这情况老子到处说，就那位女士，她得到的这个确诊消息当时已经确定了是和 SARS 非常相似的冠状病毒，也就是说在12月30日这个消息已经在网上开始流传了。 而世卫组织实际上是在7月1号两天以后，他才在网上发现了这个消息，而且是他们自己设在中国办公室发现这个消息的。而中共当局是在1月3号在正式上报的，就说这个里边仅仅从这些公开的消息就可以看出了，中共当局绝对的隐瞒了这个重要事实。而且问题还在于世卫组织为中共当局的背书，这个情况严重的误导了国际社会。谢谢。
谢谢小明先生。杨建立博士，就是我想请教您，为什么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要现在要修改这个时间表？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他之前也发布过这个类似的信息，那之前第一次发布的时候没有说到底是谁通报，而现在他就是说这个通报的是这个中世卫组织自己在这个中国的办事处，而不是中国政府。那为什么世卫组织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觉着世卫组织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啊，大家的追责声不断，因为非常明显，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政府隐瞒真相，误导全世界。而刚才小明先生也讲了，世界卫生组织在配合他，那主要是谭德赛在配合他，这个配合这个欺骗世界、误导世界，这里边还需要有很多的调查，调查出真相来。但已经非常明显了啊，这个谭德赛在这里边扮演了一个非常不光彩的一个角色，所以国际社会对世界卫生的追责是肯定要进行的。那在他内部也有很多分歧，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个1月2号，2000年1月2号，12号中国政府才给分享了基因组的特训的那件事情，就是他内部会议的记录啊，由美联社得到以后披露的啊，就是说在12号之前根本他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分享的任何重要信息，即使中国政府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所已经把基因组的测序得出结果来了，都没有给世界卫生组织分享，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内部暴露出来的禁忌，这说明里边分歧也很大，所以面临着这种追责的压力，那世界卫生组织还要开始不断的修正他自己的记录，不然的话问题会非常非常大啊。这种修正呢啊，一方面我觉着是对的，另一方面也进一步的来证实了当时我们所讲的很多的这个猜测，包括台湾这个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这件事情，中国的叫中共国台办的发言人，在4月份的时候出来专门讲过一次，这个发言人叫朱凤莲，他说啊，这个什么是这个台湾给世界卫生组织报，你有什么信息啊？你的信息不过就是我从我们这拿的嘛，你怎么可能有信息？是啊，他的台湾的信息是从中国这个拿到的，因为他本身没有这个新冠病毒的病例，他怎么会有直接的信息呢？而他在网络上发现了信息以后，负责任的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所以朱凤莲的那个说法恰恰证明了，第一，台湾是负责任的，第二，台湾就是报了，台湾报的还是中国的信息，你中国有信息还拖了那么久没有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呢，就是说坐实了中国政府当时就是给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隐瞒，而在隐瞒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一直在为中国政府开脱，不断的表扬中国政府，严重的误导了世界。
好，谢谢杨博士。小明先生，就是世卫组织自己有一个解释，还有一个解读，就是说这个根据这个最新公布的这个时间表，他说这个各国政府有24到48小时的这个时间进行这个核实，那么而且这个信息是不断的进行这个更正的，这样是有这样的一个解释。那么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解释站得住脚吗？那实际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而且还有就是，刚才我问杨建立博士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现在世卫组织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进行一个修改？
好的，我先说您第二个问题，就是他在这目前的时间点上修改这个日志，修改他这个记录，应该说他是在，尽量的在摆脱责任，来，就是说，因为有些事实他是无法掩盖的，所以他在逐渐的在洗，就是和中共当局在做一个切割，在摆脱自己的洗白自己。那么这个时间表我们知道，它类似于军舰和海轮上的航海日志，这个应该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允许修改的， 类似还有银行的这种进出入账记录，这个都是当时的第一手情况，是不允许修改的，你是多少就是多少。那么它关系到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事情和关键性指标的，为了以后判断情况，比如判断轮船舰艇的状态、指挥的过程中的是否正确，这有关键性作用。所以这个记录它是记录当时发生的重大事件，它不存在什么更新的问题。所以这个它不是说后边的总结，而是你记录的都是当时发生的事情，发生过就是发生了，没发生就是没发生。所以世卫组织这个说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他们并不是几个月后才得到的消息，而是他们当时得到的消息是消息来自什么部门他都非常清楚，他们故意的含糊的记录这个情况，所以这是很不正常的。这说明他们当时确确实实做了非常不准确的记录和表达，而这个不准确和不真实是故意的。所以说他们有这种主观上的替中共掩饰的这种作用，或者说这个目的，然后在国际压力之下现在不得不做了一些更正和修改。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杨经理博士，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上个月的这个6月17号的时候，这个中共这个主管外交事务的这个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是到美国的夏威夷跟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呢有一个会晤。那么当时呢，我记得当时这个根据媒体报披露出来的这个信息和细节啊，就是说，杨洁篪表示，就是说这个关于这个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落实情况，他说呢，说双方都要这个创造条件。那么有人解读就是说这个就是有后续有也有媒体报道说呢，就是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方面不要在这个中共认为敏感的这个议题上所谓越过红线的这样一个说法。那么这样一个举动，我想请您来解读一下，就是说因为您对您这个大国这个战役号外这本书就是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做了大量的这个调研工作，就是这个细节和这次这个疫情的披露，包括这个早期的这种这个被外界指责中的这个中共处理这个疫情失当有什么样的联系，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这件事情和疫情有关系，这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这个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这个协定啊，本来是大家都认为是在1月1个礼拜啊进行签署。那时候美国的这个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也说了，就是我们他是12月13号说的，那时候基本上已经谈妥了，好多事情和中方达成了一种这个协议了，口头协议，初步的文件也出来了，说我们会在1月1个礼拜。签署协议，但是1月5号中方宣布说，由于美国总统单方面的宣布签署的时间是1月15号，所以他们本来是这个当时就要离京到这个华盛顿的，要推迟才来的时间。这时候一时间呢，大家就觉得哦，是不是这个贸易协定又出问题了啊，出了很大的问题了，是不是和上次一样到最后一秒钟就这个根本就没有签成，大家非常的这个担心。在1月5号发生的事情，1月6号中国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内部启动了二级应急响应，对疫情啊。二级呢，这个应急响应呢是疾控中心启动的，内部外界根本不知情。那1月7号，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那讨论什么问题呢？他现在也不告诉我们。而他说，这个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上做了一个重要的指示，给这个什么这个应对疫情，他现在也不公布内容。但是据当时的形势来判断的话，那肯定和这个贸易有关系，和贸易协定有关系。好，到了1月13号，也就是美国的1月14号，刘鹤带领着中国的代表团啊，来这个华盛顿了。那第二天1月15号，也是美国的14号的晚上，中国把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也就是最高级的应急响应，但仍然是内部的，是疾控中心做，外界根本不知情。他之所以把它提高至最高级，原因很简单， 这个中共当局最高层及代表团都知道，中国的疫情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可能不采取最高级的内部应急响应了，要不然你干嘛要最高级啊？啊，但是对外边完全是隐瞒的。这时候啊，中国代表团就来到了美国，在前两天，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努钦他说，大家不用担心，所有的翻译没有改变任何东西。这个中国的承诺，12月13号的承诺都没有改变，啊，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刘鹤代表团到了华盛顿以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说，在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上加一个条款，这个条款是什么？在发生自然灾害和不可控制的事情的时候，可以延迟兑现义务，也就是不可抗力条款。美国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国已经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疫情，也不知道他已经启动了最高级的应急响应。因为这个条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同意。所以刘鹤到了华盛顿以后没做任何事情，就在这个贸易协定上加了个不可抗力条款，这样双方就签署了这个第一这个阶段的贸易协定。大家回头来看，为什么杨洁篪在这个夏威夷和蓬佩奥见面的时候，他可以以这个贸易协定的执行作为要挟？本来你已经签好了，你有什么要挟的，对吧？你可以耍赖，但是耍赖你得有个理由啊。那中国不是没有耍过赖，但每次耍赖他总要找个理由，所以他实际上这里边已经埋了一个伏笔。这个伏笔是怎么埋成的呢？就是因为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向中国民众、向世界、向美国隐瞒了疫情，骗取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到了今天，他就好像有理由可以不执行了，他可以把不执行的理由当作一种要挟进行谈判。这就是我们这本书里所发生的、所发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
好的，谢谢杨博士。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代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杨建立博士和小明先生的精彩发言。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91岁的中国人大代表申纪兰近日去世后，中国舆论对他褒贬不一，评论两极分化，许多人对他从底层成为劳模的经历表示认可，但对他因缺少文化和法治意识而成为政治帮凶持批评态度。也有体制内人士希望改革造就了申纪兰现象的现行人大代表选举制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954年，25岁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农民申纪兰当选中国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而后一直连任，迄今做了13届，为1949年建国以来担任人大代表时间最长的人。人们因此称他是活化石、常青树、真正女权推动者、举手机器、恐龙、僵尸、中国资格最老国会议员等等。报道援引申纪兰的名言说，我非常拥护共产党，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我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申纪兰历年参加人代会议总是投赞成票，支持了全国人大通过的所有正确和错误的决议。申纪兰一生最后投票日期为2020年5月28日，投票支持港版国安法。今年是申纪兰第66次参加两会。申纪兰一生多次获奖，除全国劳模称号外，2018年12月获中国政府改革先锋奖章，2019年9月习近平授予他共和国勋章。姚立法，男，1958年1月生，湖北潜江人。1987年开始，他以普通公民身份自荐竞选潜江市人大代表职务，经历13年4届选举，期间遭遇各种阻挠和打压。1998年11月获1706票，以非正式候选人的资格当选湖北省潜江市第4届人大代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早一批自荐竞选成功的人大代表。姚立法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说，
申纪兰呢，他是一个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啊， 他呢就是一个劳模啊，是一个劳动模范啊。这呢就是说呢，哎，他是一个这个老百姓一直认为的，他自己也表述过的，他就是一个举手的代表，赞成赞成赞成。网络上呢就是说呢，哎，这个人啊，屎拉对他的屎啊没有同情啊，这个开心应该他是一个不称职的代表，不合格的代表，只会举手赞成的一个代表啊，是这样的。
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表示，申纪兰只会投赞成票，是一个投票机器，不过造就和将他神化的不是他自己。胡佳说，
申纪兰是我们树立的典型，是不容置疑不容诽谤的。怎样呢？你对他的这个质疑，就是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在这里边的话，他是一个，他不是一个人，不是就是说他本人的这个问题，他是以后带，就他后边占有占着的一堆的制度。
胡佳说，中共肯定申纪兰，就是肯定那些无脑的人大代表，基层根本见不到人的人大代表，政治花瓶一类的人大代表等权力帮凶。这些制度的拥护者所获得的荣誉是皮靴踏在呻吟民众头上获得的，他们在权力殿堂里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可能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报道说，网上也曾经出现中共体制内质疑申纪兰的声音，反右你代表，文革你代表，任何时候你都代表，可你一次也没有代表过人民，试问你是怎么被选举的，你究竟代表谁？不过羊城晚报曾经报道，申纪兰生前对自己的投票情况予以澄清，称拥护的我就投赞成，不拥护的短一张票也是民主嘛，好的我都通过，不好的我就不投。申纪兰现象令希望利用中国现行人大制度践行民主宪政的姚立法思考很多。他写道，要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每五年一届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的直选该有多好，要是有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社区的市级省级和国家三级的人大代表的间接选举该有多好，要是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依法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比关注代表称不称职重要一万倍该有多好。姚立法认为，中国选民对申纪兰现象负有不可推卸的公民责任。姚立法说，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大量的选民实际上并不参加投票，实际放弃了自己的选举权。姚立法或许在说，他能够成功当选的例子似乎表明，只要越来越多的公民负起责任，参加基层直选的竞选或者拿起选票，那么人大代表基层直选阶段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感言的姚立法，少一个申纪兰两个申纪兰这样的应声虫也许是可能的。中国媒体新京报说，申纪兰官位最高至省厅级，不过他坚持本色不改，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后提出所谓六不：不转户口，不定级别，不领工资，不要住房，不调动工作关系，不脱离农村。任职十年厅级干部后仍每月只领50元的补助，没有给自己和子女办过任何私事。他虽然是村办企业的董事长，但是自己没有股份，也不领工资，没从村企拿一分钱。有网民说希望他一路走好，但是也有网民说外人不了解申纪兰在当地的名声。另外，申纪兰与房地产开发的瓜葛曾经是新闻焦点。报道还说，91岁的申纪兰6月28日因胃癌病逝。不过也有报道说，他的死因与两会期间北京疫情反弹有关。中国官媒一般不公布这类新闻人物的确切死因，因此他身后留下的有些话题还有待历史澄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庆祝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说的海参崴建成160年，在中国引起愤怒反应。有评论认为，这起事件再加上中国崛起，远东的衰落和当地对中国的巨大依赖，都使俄中两国更难彼此信任。 而苏联当年曾帮助中共见证，也让俄罗斯认为今天并不欠中国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7月2日是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建成160周年的纪念日。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但却意外地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愤怒回应。许多知名学者、前外交官和记者等等都纷纷加入其中，他们呼吁不忘记国耻，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在挑衅和侮辱，更是在中国人的心上撒盐。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是俄罗斯外交部统一部署的行动。俄罗斯驻日本、驻爱沙尼亚等其他的驻外使馆也同样于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祝贺弗拉迪沃斯托克建成160周年。这起事件的发生也正值中国与许多国家都发生摩擦矛盾，中国与印度的边境局势紧张，与日本在东中国海、与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执在持续，台海两岸局势不断绷紧。继新冠疫情后，西方世界在香港事务上也批评中国。当中国想与俄罗斯联手对抗美国之际，俄罗斯却成为中国社会舆论新的抨击目标，这导致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和许多学者立刻发文和发表评论，急忙为中俄关系定调，以便能够引导刚刚掀起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不要针对俄罗斯。一些俄罗斯媒体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愤怒反应，但认为俄罗斯大使馆的举动很正常，没有恶意。弗拉迪沃斯托克地方当局和媒体则介绍了驻当地的韩国、越南、日本、美国等外国领事馆的贺信。作为弗拉迪沃斯托克友好城市的中国上海、烟台等城市也同样发出了贺信。滨海边疆区首脑科热米亚科率领当地众多官员当天前往位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市中心的穆拉维约夫塑像前和他的灵柩前献花圈。科热米亚科称赞穆拉维约夫在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建成以及帮助沙俄帝国获得远东大片土地时的贡献。他还强调应该加强对当地青少年的远东历史教育。2018年时，黑龙江对岸的阿穆尔州有居民投诉俄罗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讲解如何获得远东土地时使用了趁中国之乱夺取中国土地的介绍，后来俄罗斯当局取消了教科书中的这段描述。这一举动获得了包括议员在内的许多俄罗斯政界人士和媒体的支持。支持者们说，那样的描述会给学生们留下俄罗斯趁火打劫、掠夺别国领土的印象。另外，苏联当年曾经给中国提供过大量的援助，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更无法赢得内战并在中国大陆执政，今天的俄罗斯不欠中国。沙俄与中国满清帝国分别在1858年和1860年签署了《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这是大片的远东土地归属俄罗斯。穆拉维约夫作为当年沙俄帝国东西伯利亚的总督，是《爱辉条约》的签字人，更是当年推动确定两国边界划分的关键人物。在黑龙江对岸的俄中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伯利、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以及其他的许多远东城市赤塔、伊尔库斯克、纳霍德卡等地，都树立有穆拉维约夫的塑像。俄罗斯获取远东土地虽然有条约依据，但俄罗斯也时常在有机可乘时违反条约，这导致俄罗斯一直担心中国的威胁。俄罗斯最新的一次违约是在2014年出兵乌克兰和吞并克里米亚，从而首次改变了二战之后几十年不变的欧洲边界现状，因此被国际社会谴责并遭受制裁。但为了表达捍卫克里米亚的决心， 俄罗斯在2017年推出200卢布的纸币，两面分别印有克里米亚当地的著名的古迹和塑像，同时发行的2000卢布的卢布纸币上则分别印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新建的大桥和黑龙江对岸阿穆尔州的东方火箭发射场，把克里米亚与远东并列，显示俄罗斯对远东土地的重视。为了表达捍卫远东土地的决心，俄罗斯同样在2011年发行的5000卢布的纸币上特别印上了穆拉维约夫的塑像和哈巴罗夫斯克的城市的市徽，另一面则印上了沙俄帝国当年在黑龙江上兴建的大桥。但俄中两国的边界问题多年前已经全部解决，黑龙江上的黑瞎子岛，也就是俄罗斯称之为的大乌苏里岛，被一分为二，岛上的东正教堂划归俄罗斯一侧。这座教堂曾是90年代当地政府同样为了向中国宣示对远东的拥有而建设。俄罗斯在远东的防务上更毫不松懈，俄军东部军区下属部队中，除了太平洋舰队有针对日本和美国的任务外，陆军的几个集团军则全部驻防俄中边境。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苏中边境初通之后组建，而东部军区的空军和防空部队司令部则设在黑龙江对岸的哈巴罗夫斯克市，也就是伯利。俄罗斯同样在加强与日本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的兵力，并兴建基础设施，以此表达捍卫那片土地的决心。但同时俄罗斯也在加强与日本的关系来牵制中国。但如何守住远东的大片土地也成为从沙皇到今天普京政府的头疼问题。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满清王朝推动洋务运动，中国国力开始有所提升，沙俄帝国立刻对此警觉，甚至不顾当时经济拮据，动工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目的就是为了促进远东经济发展，加强远东与欧洲的联系，同时也为确保能向远东地区投送兵力。在这之后，苏联同样为了方便远东用兵，开始兴建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苏中边境武装冲突之后，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铁路的建设。一名俄罗斯资深外交官说，赫鲁晓夫时代他在大学念书时，苏联就呼吁振兴远东，几十年下来，今天的普京仍然在推动这一国策，可见俄罗斯经营远东之难。一些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俄罗斯大使馆的一条短短的推文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在中国社会唤起对百年屈辱的回忆，同时也显示中国没有忘记远东，仍对那里虎视眈眈。而远东的持续衰落，另一侧中国的崛起和国力的不断增强，所有这些都会加深俄中之间的不信任感，为两国关系的未来增添复杂因素。远东地区人口持续大量减少，经济落后的趋势并没有因为莫斯科中央政府近些年来的各种努力而得到改变，交通不便和运输昂贵使当地与邻国有更多的联系，许多远东居民都曾去过邻近的中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旅行，但却从未到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地区的俄罗斯城市。新冠疫情爆发之后，俄罗斯首先关闭了远东与中国相接壤的陆路边界，一度禁止货物运输，这使远东居民的日常生活立刻受到严重影响。许多当地城市商店中的蔬菜、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都曾出现过大幅上涨，显示远东今天对中国的依赖之深。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远东地区的不稳定对莫斯科中央的反感和离心倾向会越来越强。他说，因为那里现在变得更加贫穷，人们无法指望遥远的莫斯科能够帮忙。我注意到当地的反对派势力也在壮大，过去从来没有举行过反政府示威的地方也出现了示威活动，人们直接要求 更换政权。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远东曾出现过一段无政府时期，当时日本、美国等国都曾经出兵远东，其中以日本派兵规模最大，驻扎时间最长。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也曾经派遣军舰和陆军驻扎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蔓延之际，美国国内各地的经济活动有些正在重启，有些地方则加强防疫。白宫正在商议暑假过后如何重启学校，同时表示美国是抗击新冠病毒的世界领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截至美国时间7月7号星期二的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已经突破了299万人，而死亡人数呢也突破了13万2千人。那么就在7月6号星期一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发言人麦肯纳里表示，现在呢美国是世界的防疫领袖。7月7号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将与彭斯副总统一道在白宫的东厅当中会见美国的小儿科医生的代表，还有各个学校的代表等等，一起来商讨在下个月就是暑假过后呢要怎么来重启学校开课的情况。佛罗里达州虽然确诊人数还持续上升，但是州长已经下令学校在下个月就要开课。那上午呢，在星期二上午，白宫资深官员先对白宫记者们进行了背景简报。那么在简报会上的资深官员则是表示，根据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 CDC 鼓励各个学区做出重开学校的计划，那么要先预计好学区之内将会出现新冠的病例，那要来减少传播的风险，并且限制可能需要关闭学校的可能性。另外呢，是已经从国会通过的 CARE Act 这个法案呢，拨款了13亿美元给各级学校进行防疫。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 K-12 以上的学童将病毒带回家当社区，那传染给其他有健康风险的人，或者是年纪较长的老师们。最后呢，是重启学校的最终决定权还是落在各州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身上。此外，那我们知道最近大家很关注的就是美国政府昨天在宣布，持 F1 跟 M1 的签证的外国学生呢，如果他们选的课只是这个线上教学的课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再进入美国拿签证，或者是必须离开美国。那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美国大专院校因为防疫疫情的关系要采取线上教学。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在白宫的这个背景简报会上，有两个记者两家不同媒体的记者两次来问这个问题，关于外国学生签证的问题。不过资深官员在这个白宫简报会上都没有做出回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到马里兰州的这个Novavax 公司呢，则是宣布联邦政府将支付16亿美元给该公司，在2021年初生产1亿剂的新冠病毒疫苗。与此同时呢，美国各地的确诊人数还节节上升。美国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医生7月6号表示，美国现在还深陷第一波疫情的泥沼当中。星期亚特兰大的市长凯莎伯顿斯证实了他本人、其丈夫跟小孩都确诊了新冠病毒，而特朗普总统的长子、小特朗普的女朋友金伯利·吉尔佛勒也确诊。那吉尔佛勒同时也是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成员。那特朗普总统现在还是打算继续举办竞选造势活动，包括在8月底在佛罗里达州的杰克森威尔士的共和党大会。不过呢，现在杰克森威尔士已经宣布大家要来戴口罩才能出门或者在室内。那另外呢，是美国参议院的二把手、重量级的共和党参议员葛拉斯利在星期一则说，因为新冠疫情还有健康考量呢，葛拉斯利议员说他将不会出席共和党的大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候选待定人拜登谴责特朗普总统处理俄罗斯人涉嫌悬赏塔利班杀害美国士兵的指控，这反映了拜登长期以来对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批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拜登上周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拜登认为这是总统对情报的被动回应。据报道，俄罗斯人向杀死美国士兵的塔利班武装人员支付了赏金。特朗普声称他没有听到有关的情报汇报，而且报告不可信。拜登是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总统，他对他所说的特朗普的混乱和危险的外交政策一直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一月份曾说，特朗普将美国置于战争的边缘，当时美国的空袭杀死了一名顶级的伊朗将军，以报复伊朗支持的对伊拉克的美国人的致命袭击。但是在伊朗以非致命性导弹袭击报复美国驻伊拉克军事基地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与特朗普依靠单方面行动来对抗美国受到的安全威胁相比，拜登承诺要跟民主盟国紧密合作，并把谈判放在对抗之上。在结束美国对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军事介入，继续与朝鲜进行谈判以终止其核计划，以及对抗中国镇压香港人权的立场等方面，拜登与特朗普比较接近。但是批评者质疑拜登在领导国际对应方面能发挥多有效的作用，因为民主党的左翼反对军事干预。在国内紧迫的挑战方面，拜登将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失业率上升和国内种族不公的抗议中面临挑战。拜登很可能会重新加入奥巴马政府谈判达成的伊朗核协议，特朗普退出了该协议，称该协议并不限制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展和伊朗对武装分子的支持。拜登将再次回到美国与200多个国家早期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削减汽车和工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应对全球变暖。但是拜登表示，他不会回到特朗普拒绝的奥巴马时代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协定，除非增加对劳工和美国工作的保护。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华盛顿报道。
在种族抗议持续在美发酵之际，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生黄爱琳发起的一封致华裔美国社区的公开信，在华裔社区引起激烈反响。日前，包括黄爱琳在内的几位华裔人士参加了美国之音的线上讨论会，就华裔社区如何看待种族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平章、莫非的报道。
爆发于五月的弗洛伊德事件，将抗议种族不公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推向了高潮。与此同时，一封就读于耶鲁大学的华裔女生黄爱琳发起的致华裔美国人社区的公开信，点燃了华裔社区对于种族问题的争论。黄爱琳在公开信中批评很多华裔美国人对弗洛伊德事件保持沉默，并对像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运动置身事外。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very deeply rooted in our community because of
许多华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了反驳。美国华裔大联盟创始人赵宇空认为，很多华人不参与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认为这个运动的诉求是被误导的，并不能真正解决非裔社区的问题。
他们那种宣传认为这个社会，我们已经选出黑人的总统了，还说是有那么多系统的歧视，我觉得这是。就是说这个就没有数据支持，这是因为这就是所以很多华人不支持不参加这个运动的根源。
赵宇空还认为，很多华人不认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是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蕴含着联合有色人种对付白人的想法，而这些华人认为这个想法是危险的。
不管这种族歧视是来自白人、来自黑人、来自亚裔，我们都共同反对，这才是真正的种族平等。如果就是像毛泽东以前搞的阶级斗争，就是拉一派打一派，把这些种族联合起来打那些种族，美国将是越来越分离，将是越来越衰落。
也有很多华人对团结所有有色人种建立彩虹联盟持支持态度。
黑人生命有价的这个整个运动啊，不是黑白的对立，不是一个就是零和的游戏，其实是那个整个白人的，尤其是白人的年轻人，那么跟有色人种啊站在一起，而且他的目标呢，不是说用一个主意打另一个主意，他的目标呢，真的就是说让美国在历史上出现的原罪了，能够得到彻底的清洗。
黄爱琳则认为，华裔社区在谈论种族问题的时候，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华裔社区在种族问题上的分歧不仅体现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意识形态之争，也体现出华裔移民的代际之争。华裔社区近来围绕这些分歧展开了诸多讨论，对于整体提升华裔社区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度、对种族历史的认知度以及对种族平等倡导的参与度均有积极的意义。美国之音平章、孟非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